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晋。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教训山上，在谈主耶稣给门徒给百姓的教训。
对，
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这个八福，对吧？
嗯，
哇，至少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八福可以把它看作是主耶稣的一个宣告，
对，
对世界所做的一个天国子民的宣告。他说现在呢，这里有一群人，这群人坐在我面前，现在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得往下看了，因为这段话很重要。白健，请问你这个，我们刚才听了二山子又读了一遍，这个第十一节之后啊，跟前面这八节有什么很明显的不一样？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事、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个有福了，跟前面的有福有什么基本的不一样啊？
我首先是称呼不一样了。
嘿，对对对对对，
这个称呼不一样。前面八福一直是讲他们，
他们他们
他们的，
对对对。
那么很明显，他是讲的是针对另外一群人来讲的。
嗯嗯。
那么就是说，我们讲的在听的人是门徒，那么他实际上是针对全世界进行的宣告。
对对。
那么从十一节开始讲你们，那么很明显，他是直接针对坐在教训山上的门徒在这讲话。
没错了，没错了。哎，这个白金，这个我们这读圣经啊，好像很多弟兄姐妹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不够细心啊。
对，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往往那个福音朋友从来没读过圣经的人，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
他说从他们变成你们了。可是很多弟兄姐妹啊，因为他太熟了，
看过去也就看过去了。
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哎，你给我们讲读圣经的诀窍。
嗯，
我每次一讲呢，就人家说我离经叛道。我说你不要太熟了。
对。对，哎，老实说，我第一次读这一段也确实就也是读来读去，什么他们你们怎么读不懂，我觉得这个主耶稣怎么讲话有点颠三倒四的。
对。嗯，你这个读他们读你们读不懂是一回事情啊，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另外一回事情啊。
对，我记得我是注意到的，但是没有。关键还是我现在想来，关键还是信心不足。我觉得是不是主耶稣真的就每一个字都在有他的含义吗？
哎，对对对，慢慢慢慢我们
就说明他的口误呢啊，会不会？
慢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的话真的是所谓炼净的。
对, 对, 对
啊，你要明白这些神话语的诀窍，往往是在这种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字上面。
嗯哼
啊，因为这个我们就说文法上的不同。能够带出一些解释上的不同是无可辩驳的。
对，是
因为我们说他们的时候就不是对着你们讲，说你们的时候就不再是对着他们说，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让我发现圣经都是大白话，蒙哥你说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但是你这大白话是没字字记住啊，讲讲你得去好好体会一下，就是说到底它的语义上、用词上，这为什么有这个区别？这个区别的精妙之处在哪里？
是。你得先注意到它的不同啊！基督徒最大的毛病就是因为太熟了，所以对这些小地方我们就不注意。一旦注意到它的不同之后呢，我们要有信心，要知道主是故意这样讲的，主不是不小心讲错了。
很可能是是不是口误啊？
对啊，就像中国人这个男性的他跟女性的他，我们是不分的，讲英语就很容易讲错，对不对？那主耶稣是不是文法不好？你没办法做这种假设，你必须要假设说。他真真正正是故意讲成这个样子的，那么然后你再去摸索，就比较能够明白啊神的话是什么。
这样读圣经就比较有能够读出味道的，
而且有意思。
对，
并不是需要你做成一个老学究，他是要你仔细啊，因为大卫说是反复思想。
对，
这个反复思想啊，这看起来很平常的话里面就往往有很丰富的意思在这里啊。
拿这样来说，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他们跟你们，把这个他们跟你们想明白，我实际上就理解了一半了，我觉得就抓住知道抓住
的
关
系。对对，因为前面真的是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当然虽然说是他们他们，那实际上也是对着你们你们讲的嘛。
那
等于是天国都是你们的了啊。他也跟全世界全宇宙一切受造之物宣告说，神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天国现在有一批人进去了。
对，
不但进去了，而且这个天国成了他们的产业了。
嗯哼，
他们承受了天国。
对
啊，那这个好不好啊？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吗？那然后呢，你如果从问问题的角度来讲，他就在回答一个我们还没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慕道的时候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啊。我还记得以前有个弟兄，那时候我在跟他哥哥传福音，他在旁边听一声不响。他哥哥听完没什么兴趣，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我如果现在就信了那又怎么样？
那你怎么回答？
哎，我已经忘记我怎么回答了。那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冷不防。他说我就信了，那现在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有点这个意思。
对，
那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也是一样啊，前面这个福啊，天国之福啊，好不好？好啊，我们也一再的讲，这个天国之福在地上有一定的表现，对不对？
嗯，对。
那既然这么好的事情，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我还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呢？哎，哈哈，这底下这句话就特有意思了。如果小学生啊写作文，照这样一个句子，老师肯定给你打不及格。
嗯哼，
什么叫做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那下面一句他怎么对的？他说你们就有福了。
哎，这就是把这个我们通常理解这个福跟前面受的辱骂、逼迫，
对呀、
啊，这是毁谤、啊，这之间是这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值得我们去考虑一下。
没错，而且我们在考虑这个关系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如果这些事情不会临到我们，主耶稣就不会这样讲了，对不对？
对
啊，如果他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的，信主的就有好福气，我常常有朋友问，你看他信主他还招灾，对不对？啊，他没信主的人反而享美福，这个从诗篇上就已经讲了，从旧约里面就常常提到这一类的事情。
哎，这种事情实际上很多的。
嗯，那这个你怎么办呢？你需要用信心去看啊。所谓信心呢，其实就是站稳了立场。
对，
如果神已经替我解释了，我就不要再去找一个世界的立场或者我自己的立场再重新去看，再重新去问，这个就愚昧了。
嗯哼，对。
你看诗篇里面最出名的例子就是亚撒的诗了，他写得非常生动啊。73篇第3节，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
对，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我最喜欢底下这一句，很像讲我自己，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对，
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权力，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那看见这个情况，神的百姓有什么反应呢？于是百姓就发怨言了。
对，
说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底下呢就下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很要命了。
对，
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他说我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你看圣经讲的多好。
对，
福音朋友喜欢问问题啊，其实你的问题圣经早就替你问完了，可是讲到这里他就说了，因为这样的思想啊，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察，一个错误的思想。
哎，在圣经里面实际上有不少这方面的讨论，
圣经向来在这一类事情上的立场是没有变过的， 变的是人，神一向是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
对，
但是他也保证我们，我们经历这些苦难之后就能够得以完全，这是所有圣经人物的榜样。主耶稣在这里又替我们重讲一遍，你们既然信了我，人就应当心里有预备。
对，
人很可能会要因为我们信他的名而逼迫我们，辱骂我们，毁谤我们。
对，
但是他也不解释为什么恶人得享平安。
对，
圣经要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你就不要心怀不平。主耶稣说这样的事情有福了，你就有福了，这是信心的立场，基本的立场。
对，
你离开了这个立场，又重新回到世界的立场，说恶人那个样子才叫做享平安，那么圣经早就警告我们了，你的脚要滑跌，你站在一块滑地上。
对，
这个亚撒写到后来他就说自己啊，这一类的想法是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神对我另外有个打算，
对，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我们现在在世上会战胜苦难，但是对于这个苦难啊，一个做主门徒的人应该晓得，你不应该再要求主再解释了。
对，
主耶稣在这里也不解释了，为什么恶人得享平安，为什么他们要逼迫你，但是他把那个结论告诉你，他只明明的跟你讲，你们就有福了。
对，
在这样的话面前，你必须选择啊，你或者选择相信他，这个叫做信心的立场，用信心来读圣经，你或者选择继续问你的问题。2000年、3000年以前，圣经别人老早就替你想明白，老早替你问过的问题，你要是还要问，那你就去问吧，只是主不见得再回答你了，因为他并没有什么更多的解释要告诉我们，他就告诉你说不要因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他明白你看见这个情况你会心怀不平，他告诉你说不要心怀不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白话的？
对，
让你还要再问下去的话，那你就是心怀不平嘛，是不是？
对，
你就别再问了嘛。神晓不晓得这个事情？神晓得这个事情。神不但晓得人家会欺负我们，而且他还知道你人家欺负你，你会心怀不平，所以他把这通通摆在一起，他告诉你说，你应该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情。
对，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神甚至可以说，神可能容许这种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
总之呢，神已经说了话了，就好像一个伞兵，跳伞的兵，他的司令员跟他说，我现在把飞机飞上去，飞上去了，门打开，门打开，他说你们要跳下去，你们应该跳下去，你跳的时候一定会往下掉，就往下掉，可是掉了一半伞会张开，是不是？那这时候你不
能，这时候你看有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呢？
有信心也好，没信心也好，飞机已经上去了，门已经打开了，他推也把你推下来了，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不能在那边祷告说，哎，我不要往下掉，我要往上升。你别急嘛，降落伞会打开的。
对，
神知道就行了。有个小孩歌，他很有意思，他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害怕。然后他就说，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他就摇回家去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想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害怕也是很正常的。
他也就是因为知道我们害怕，所以他才告诉你说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情。
对，
为什么有福呢？他说啊，当人这样逼迫你们，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如果就讲到这里的话还有点专制，因为我不觉得他有福嘛，我被人家打难道我不疼吗？
对，
他有原因的，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怎么样啊，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对，
那这里他用的词都很有意思，我也一再请福音朋友们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读这种转折语助词，像应当、因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他告诉你说应当欢喜快乐，那表示怎么样？你欢喜快乐不欢喜快乐？
可能没有。
哎，对，你如果是一种很自然的欢喜快乐，那个叫做神经病。
对，
人家 打你啊，辱骂你们，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要欢喜快乐，
你欢喜快乐，那个叫神经病。什么叫做应当欢喜快乐？就是明明不欢喜快乐的事情，他却叫你欢喜快乐。
嗯哼，
那你说我欢喜快乐不起来怎么办呢？哎，他就给你原因了。
对，
但是请注意啊，这一些的原因不是要说服你。
嗯哼，
你如果真的在这样一个情况里，你会发现这些原因不够你用。什么样的情况这些原因才能够成为你的力量呢？你必须先做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先用信心的立场站定了，你认为神这样讲是对的。
对，
然后这个原因可以帮助你。你要是一直认为神这样讲是不对的，这个不叫有福，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他跟你讲再多的原因，你会发现仍然对你不够用，你仍然欢喜快乐不起来。
对，
那不是因为他的原因不好，而是你起初没有站在我们刚才所说那个信心的根基。说到底啊，这些话越读啊，我们就越不敢再去问那些无聊问题了。
对，
所以这句话看起来是很矛盾的，单从理论上来讲是很矛盾的，落在实际上呢，这是非常有用而且一点都不矛盾的。人可能这样逼迫我们，如果我们事先有了心理的预备，当你遇见这样情况的时候，这些话就能够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信心。
对，
是不是？如果主没有事先这样讲，那就麻烦了。
对，
那这种看起来矛盾，用起来却很好用，一点不矛盾的圣经啊，就引发我们想另外一个问题。正好您这个学哲学的人，我来跟您讨论讨论，就是说什么是理性？这好像完全不一样的，没关系的话，但是我们先把这个话题扯一扯。什么是理性？对您来讲，什么是理性？
哎，理性实际上我们已经考虑过了，已经讨论过了，我觉得。
哦，已经讨论过了，我自己都忘记了，好吧，我们再讨论一次。
对，我们再讨论一次。
再讨论什么是理性？
我觉得理性这个词啊，当然有好多用法了。
嗯。
但最主要就是通过你说明人是非常清醒的，知道什么事情在发生，然后你很清醒认知到这件事情，我觉得。
啊。
预知它的后果。
然后究竟是高手啊？你再讲一下，你说理性对您来讲这个定义是人很清醒的一种知道，是不是？
对，我就是说理性，如果对我来说，
嗯，
就表明当某件事情我是理性对待它，就是我是知道这个事情最后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嗯，
那么我也愿意承受这个结果，或者愿意做某种方式来规避这种结果，这个做法就是理性的。如果不是这样做，叫做很麻木的做法。
嗯，那换句话说，您这个理性的定义是一种尝试。
也可以这么说，就这样来比喻吧。我们就是说，有句话叫无知无畏。如果盲人骑瞎马往深渊走，
嗯，
这是属于非理性的、无知的。
但是你说为了某种，等一下，盲人骑瞎马往深渊里走，这不是他无知啊，是他妈无知。
马也无知，
把他放上去
了。那我来个比喻吧，说明就根本就
他的朋友他的妈妈无知，他还是非常理性，他走了骑马什么错？对啊。
那他作为盲人，他就不应该骑到瞎马上去，对吧？
就他不可能知道嘛。
这倒也是。
美国人就是这种狗啊，引路狗，哎，这个在国内见不到哈。
哎，这个引路狗好像没有。
这美国这个引路狗是真乖啊。
对，
听众朋友没有见到的呢，在这里迟早会见到，很多都是那种大黄狗啊。
哎，
他这个，
我好像没见过在大街上。
这是白种人他们搞出来的啊，他就训练那头狗，那头狗很乖的，他就会带着他的主人，他越过各种障碍啊，有危险啊，过马路啊什么，他都会帮你看，这挺好的。
嗯，
那我们这个理性照书就应该跟这个引路狗一样。
但是就是我比如说，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但是为了某种目的，或者某种目标，你愿意去冒这个危险，
那还算是理性的，对吧？
那是，我觉得这是理性。
对，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词呢？哎，我忘记我们以前说了没有。总之，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信主的知识分子里面用得很凶。
嗯哼，
基督教是理性的，圣经是理性的啊！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要大家把理性膨胀起来。但是我们得回到圣经的角度来思想，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两个词？有没有这两个字叫做理性？
哎，这个我倒没注意。
嗯，圣经里面好几次问我们说，你这样到底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乎理？
嗯哼，
啊，
嗯哼。
但是对于人， 对于人能够有这种合理不合理的分辨能力啊，圣经其实没把它叫理性。
对，
我觉得圣经里有一个词值得弟兄姐妹参考，值得传道的人参考，他用悟性这两个字来代替我们现在说的理性，或者是应该说我们已经用理性来代替圣经所说的悟性。
嗯哼，
这什么不一样呢？他就讲了说，无知的畜生像骡马是没有悟性的啊，人呢是有悟性的。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悟性这两个字啊，更接近您刚才讲的那个情况，就是能够很清醒的能够辨别。
对，
那种清醒辨别的能力跟我们一般在用词所说的理性是稍微有点不同的。
我
明
白你这儿的意思。对，实际上你平常讲理性呢，据按我的理解呢，就是说所有的理性到最后是建立在一种非理，可以说这个词也不是特别准确，就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因为比如说你要相信你就从这个飞机上往下跳不会死，那么你这里面都有一定的依靠你的信心来建立这样一种东西。
是，
你并不能纯粹说靠你这个理性分析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用悟性这个词来表达可能更准确一点，就是
对，理性给我们的印象是一种教育，是一种逻辑辩证。
对，这是纯
粹是一种思想上的演算。悟性不一样，悟性是对于这一切能够有一个清清楚楚的判断与明白。
对，
为什么要讲这两个字呢？因为主耶稣这些话实在是对着我们的悟性讲的。
对，
是不是？
因为在这悟性，我的理解就是你不纯粹就是一种纯逻辑的一种。
对对对对，这就是了。可是明明讲了，我们还要再去问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站在我们所谓理性的立场来问。
对 对, 对，
理性就是说，既然我信主了，既然神是全能的，既然天国已经是我的，现在也给我点好日子过，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我在世上又是变成受人家辱骂、受人家逼迫、受人家毁谤呢？这个不合理嘛？因此，到了这个环境临到的时候，他就不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
对，
那所谓悟性是比较安静的啦。
对。
悟性是妈妈跟小孩子说你不要吃啊，吃了一定会拉肚子，他就很安稳的相信了，
对，
接受了，
能分辨能理解，
因为妈妈说了啊，他知道说妈妈说了，妈妈是为我好，尽管这个吃坏东西会拉肚子的道理我不完全明白，但是妈妈有她的道理，我愿意接受。那这时候这个孩子所用的思辨能力啊，可能比较停留在悟性的阶段，而不是我们所说那个纯理性的阶段。
对，
悟性与信心像左右手一样，两者是缺一不可啊。
对，
我觉得在教训山上的教训啊，这些话，这些看起来非常非常矛盾的话，里面已经讲出了一个原则。这个东西以后我们还得花相当多的时间去说啊。就是说，怎么讲呢？十二节这个地方，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哎，我如果请您在“因为”后面加三个字。啊，当然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不可加添不可减少，不过在这里呢我们暂时蒙哥来负责啊，我们加三个字，我请您做选择题啊，有两个加法，一个就是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要相信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是头一个加法，我加了要相信这三个字。另外一个加法是这样加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要知道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请问哪一个比较贴切？
我觉得就应该用要相信这个词。
真的吗？我觉得刚好相反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要知道。
Yes.
因为他已经跟你讲了。
嗯哼。
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呢、啊、如果没有加上你的悟性就没有功效，这句话对你来说没有力量了。人家已经在辱骂你了，这时候让你已经信不来了，让你已经不觉得这是有福的，那这时候你如果要用你的信心来补啊，不容易补，你应该用你的悟性来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要知道，因为我知道主已经讲了，然后我对于这个主已经讲了呢，这个知道呢我加以相信。
嗯哼，
你觉得要相信啊，这是您站的立场。
对，
就是我站的立场比较说，主讲了我知道了， 我的信心呢才能够发出它的功效来。
这样讲也有道理。
就是已经信主的人，尤其在这种人生的起起伏伏上面，80%-90%的问题是在这个相信跟知道这两个词搞不清楚。
嗯哼，
往往应该用他的知道的时候，他去用相信，很用力的觉得自己信心很小，信心很小。你每次觉得信心很小的时候，你稍微审查一下，也许那个时候应该用你的悟性来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神的话已经这样讲了。
对。
啊，你对于这个内容，你对于这件事情神所说话的内容有了知道之后，你的相信才有一个抛锚的地方嘛。
嗯，
基督徒往往犯的错，我们就是用自己老百姓的思辨啊，好像神没有说过话，然后我自己想一些办法来替我解释，然后我要自己去相信相信相信。哎，这个其实是不太对劲的啊。
对
啊，不信我们来考考听众朋友。当然白剑这个事情我们在教会谈过，可能你有印象啊。就是说今天基督徒都很会背一句圣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
嗯哼，
这句话你听说过吧？
对对。
但是你如果问一个基督徒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前面还有几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字吗？你背漏了。你去读的话小心读，马上就看见了，前面少了四个字。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个我们晓得改成我们相信，它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嗯，对。
一般我们基督徒在用这句话的时候都是叹一口气说，哎呀，啊，反正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说他看不明白了。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前几次讲那个，你的后背超前了，你现在赶不过他了，你就叹一口气说，哎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的。我看不明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临到我，我就说，哎，反正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哎，这是没有力量的。什么东西有力量？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那这个有什么区别？白剑，你觉得这有什么区别？
这就刚才讲的这个一个悟性一个信心的问题。
对，一个悟性一个信心的问题。
嗯
啊，这里所说我们晓得表示什么？
这种悟性。
表示你的悟性与信心两个基础都是非常坚强的。
对。
你如果光叹一口气说，哎呀，反正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那其实是什么？你的悟性拿零分，对不对？
对。
你没办法，只好只用一只手，左手钢琴协奏曲一样。是不是
这个时候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那也真的
你过关不过关还可以过关，但是不是满分过关？不是。哎，你知道真的有一个钢琴协奏曲是左手钢琴协奏曲啊？法国有一个很出名的音乐作曲家就是拉威尔，
是吗？
打世界大战他有一个朋友，钢琴家的朋友，就是回来的时候右手断了。
嗯，真的
啊，
他就
很好，他就写了一首，对，写了一首左手钢琴协奏曲。啊，这句经文呢，我们基督徒常常是拿来当左手钢琴协奏曲弹的。
对对对，
我为什么要把它再举出来？我是想劝听众朋友再去看主耶稣所讲的话：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怎么样？因为要知道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我觉得这有个就是有个被动啊，这个主动的问题的。如果是知道或者是晓得或者是这种悟性的话，就带有充分理解这一切，那么
是啊，
这个信心的问题。而如果是相信，可能无可奈何，那么
是盲目的，是比较
盲
目
的。哎，我没办法了，也只能这样了。
对，你在上班啊，你到了一个很大的公司，比如说到了这个。现在好多沃尔玛，那你在中国你也到沃尔玛去上班，对不对？那你到沃尔玛上班呢，人家也不是第一天就发工资给你啊。我们在国内现在发工资多久发一次？还是一个月发一次吗？一个礼拜发一次吗？怎么样？
现在应当是一个月发一次，但是现在好多的企业啊，它都是要到第二个月才发第一个月工资。
哦，就是啦，你看看啦，在美国这里呢，怎么往往是双周薪制？
对，
你做了两周。他给你张支票了。无论在美国做事在国内做事，你是做一个月做两个月，哎，人家就看得很稀奇的，他说哎呦你真有信心哈。
嗯，
你替他白做，到时候他不发薪水给你怎么样？到时候他不发薪水给你，你难道不担心吗？
哎，这个老实说还真有这个问题，就是
有的时候真有这个问题啊，只是看你跟哪个公司做，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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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我
那些小公司啊，真有时候
喜欢找公家机构啊，喜欢找大公司啊，很简单嘛。因为我们知道它比较不会倒，对不
对，
对？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它不会倒，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不会倒。
对的，
这区别非常非常大的。
对，这里面有理性的因素。
有悟性的因素，
有悟性因素，
因为它太常识化，所以并不需要用到我们一般所说的理性。你并不需要一个很高深的道理，不需要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跟你讲说，因为沃尔玛多大，它的资产有多少，它怎么运作的，所以它不会倒。
对，
为什么公家机关明天不会倒？这个不用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跟你解释，只要用到你悟性的层次就好了。这个读圣经就有这个好处，它只要用到你的悟性就好了。你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在这种境况底下欢喜快乐起来？因为什么？
在天上的赏赐，
或者说因为主知道这件事情，我虽然不明白，神明白。这个叫做悟性加上信心。你看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在这里，我希望听众朋友也好啊，弟兄姐妹也好，你能够知道这些话的重要。主耶稣在这样讲啊，已经是很客气的告诉我们说，有的问题不要再问了，对吧？
对，
在世上遭遇苦难的问题还要不要问呢？不要问了，尤其是因为他的名而遭遇的苦难，那真的是不要再问了。
对，
他能告诉，他愿意告诉你的，他在这里都已经告诉你了。
对，
你把他所告诉你的这些话装在心里，用你的悟性能够明白他在说的这个矛盾的现象，是主耶稣已经注意到的，他晓得的，他特别把这个话留给我们，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你真的就会开始欢喜快乐了。
对的，
同样遭遇到患难，有的基督徒会欢欢喜喜的走，很有力气，有的基督徒愁眉苦脸，把力气都用完了。区别在哪里？就是你要把这些事情的道理，它的掌握是摆在自己心里，背在自己的肩上，还是把它完全交托给那个为我们担负重担的主。他知道，他明白，我就不再想了。你要笑我笨也好，你要笑我傻也好，那个也算作为主的名辱骂我们，毁谤我们，你知道吗？能够这样子往前走的基督徒，他是非常轻省的。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主有他的美意，我不必再去测，我甚至不用去明白，我也不再问问题了。我就尽我的本分，走我当走的路，做我当做的事，欢欢喜喜等候盼望主把这一切的事情成就了。
对，
这个困难可以是你的丈夫，可以是你的家庭，可以是你的事业，都一样的。这是基督徒的基本诀窍，这个诀窍若是不重要，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花这么多的时间啊！但是对于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稍微念过一点书的人，觉得我有理由，我有权柄要继续问下去的人啊，这些说法往往是一件新鲜事儿。
对，
好了，读圣经读到这里啊，非但告诉我们一个诀窍，怎么能够轻省地走下去，在不欢喜的情况能够欢喜起来，并且你非但欢喜快乐，而且你会觉得很不配。为什么？底下他说了，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对，这有例可循的，有先例可循的。
不但是有先例可循，而且是大大抬举我们了。
对，实际上主耶稣自己最后也是最受逼迫的。
没错，但是在这里他还没讲到他自己呢，记得吗？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个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都是打鱼的渔民呢。
嗯哼，
还有来跟着他上山听他教训的，有很多是什么？从前被称为各样疼痛、各样疾病、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呵，这可热闹，
这好像丐帮一样的。
对，是有点像。那这个丐帮的乞丐啊，
嗯，
主耶稣拿什么来比他们啊？你们以前的先知，什么叫做先知呢？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啊，被神所使用的人物，大卫啊、亚伯拉罕啊、以利亚，这个都是怎么讲啊？
鼎鼎响当当的人物，
不但是大名鼎鼎，而且是人在神面前的代表性人物啊。
对，
就是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跟神来往，那一切的经历都成了我们的遗产啊。但是你学他的样是一回事啊。现在主耶稣说，我们等于继承了他们的身份啊。
对，
那你想想看，他们在世界上有没有受逼迫？那受的逼迫可大了。你看大卫，他被扫罗追杀，后来又被他儿子追杀，是吧？
对、啊、
那真的是各样的事态，逼迫、辱骂、毁谤。可是呢，神保守他，而且称他们为先知。现在嘿嘿，一模一样啊！只要我们为主的名活在这个世界上，
嗯哼，
那圣经就讲了，我们和谁一样啊？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这个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还不是一个小孩子说，哎，圣诞节快到了，我不知道我爸妈给我的圣诞礼物是大是小，还不是这样子。
他明白无误的说，天上赏赐是大的。
哎，这个赏赐大的与谁相比啊？与从前先知在天上的赏赐相比。那话说回来，你觉得在天上的赏赐最大的是什么？
我也觉得永生了。
从这里来讲呢，最大的就是天国了，
对，
天国都给你了，在天上的赏赐大不大？非常非常
大。
对，对，那我们又来了，哎，结果我们以前念圣经的时候，一念到这种赏赐啊，甚至很多基督徒就是很不愿意谈这个词，一谈就不够清高，是吧？
对的，
这是天父要给你的，天国是神给我们的赏赐，神自己。主耶稣基督，这都是天父给我们的赏赐。这个赏赐不单是在天上的，而且连在天上都被称为大的赏赐。我们真的是应该把这个人间的这种自以为是的道德标准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不清高啊，你这样是侮辱神。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有关于中国外交官的故事？据说从前有个中国外交官出使德国，主人请吃饭。
嗯哼，
中国人吃饭的习惯呢，先把那个桌上的刀叉啊、餐具啊、盘子啊擦一擦，
对，
对吧？这下不得了，
嗯，
主人看见了，你知道怎么办吗？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不晓得。
嗯，没有。
哎，就叫他的仆役把所有客人的餐具都给你换了。
为什么呢？
他尊重你啊。
啊。
你说盘子不干净，所以你才擦嘛。
嗯哼，对。
那既然有一副餐具不干净，所有的餐具都得撤掉。
他不知道是实际上中国人的习惯是吧？
哎，中国人不但吃饭有自己的习惯，信主读圣经都有自己的习惯，因为我们的悟性都被再教育成为一种很奇怪的理性。我们读圣经读到主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哎，我们要把盘子擦一擦，哎，主啊，我不要这个赏赐，我愿意为你挨骂，我心里面从来对这个赏赐呢也不放在心上，你看我特乖。那什么才是没有受到污染的悟性呢？如果主的话事先告诉我们，人要因他的名来辱骂我们、逼迫我们，又拿天上的赏赐来鼓励我们，你就别再说话了，你就别再问问题了，把这些话放在心里，到了你需要用的时候，神会直接把这个话叫出来，成为你及时的帮助与力量。
对，
你如果读圣经都是靠理性的分析，所存的只是一些分析过的圣经背后你所谓的认为有道理的道理，等到有需要用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以那种逻辑辩证结果、推理分析结果所存档的圣经所谓的道理啊，是完全没有用处，也不能给你力量的。
嗯哼，对，
我们在这个教训山上离试探山还不远，还记得魔鬼怎么办事吗？还记得魔鬼怎么说话、怎么读圣经吗？他建议你读圣经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逻辑、辩证、道理、分析。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他激动你所谓的理性，激动你所谓的思想，去用人的思路、人间的标准，来重新估量、重新解释神的话。我们真是盼望听众朋友，不要上这个当啊！用一个简简单单的悟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就对了。当主耶稣在教训山上说你有福的时候，你就真有福了。
嗯哼，对。
我觉得教会里面啊，应该摆两种箱子，一种是奉献箱，
嗯哼，
还有一种是罚款箱。
对，
你不觉得这个是好主意吗？
对，有道理。
这个罚款箱应该做得很大。一个人已经信主了，已经清楚得救了啊！如果他在问这种小孩问题，这小孩问题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我信主还有不幸的事情临到我？为什么我信主 我现在这个人应该算是比以前更好的人，可是就有人喜欢欺负我，喜欢捏造各样的坏事来毁谤我，跟我作对，这样我信主还有什么用呢？每问一次这样的问题呢，罚款10块钱。
嗯哼，
为什么我太太，我天天听她祷告，她就没有改变？这种人罚80块。哎，为什么我信主了，主还让我生病？罚你所有医药费的80%。
那不得了，
因为你给你圣经，给你话，你不听，你不信，你不去把它放在心里，你还问。其实这个东西叫做发怨言。
对，怎么来说呢？可能这话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好多基督徒他信的时候，实际上把这个主或者把这个这个当作一个灵丹妙药，能够医治他的病痛啊，医治他的现在的苦难，帮助他发财啊。我觉得他是抱着这么样一个目的，
他已经是
想法了、
已经是灵丹妙药，已经把你的死亡都治好了，整个天国都给你了，还不够灵丹妙药？
但是他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从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不是用信心考虑问题，
对，
就不是把主的话放在心上。凡是有这样情况的，一律应该罚钱。所以世外桃源正式向各教会发出呼吁，不要光摆奉献项，摆个罚款项。
哎，世外桃源首创。
哎，然后传道人呢，不要一天到晚去卑鄙弟兄姐妹。主的话讲得这么明白，你怎么还这么一点点？不是说信心都没有，这么一点点悟性都没有。
对，
神的话已经说了，你还不放心。他告诉你说，我知道，我一定保守你啊，你只要欢喜快乐啊，我负责保守你，你负责欢喜快乐，听不懂吗？这个话就这意思嘛。
对，
人负责欺负你啊，我负责跟你保证你是有福的，那你们负责什么呢？欢喜快乐。神的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讲的就是对着我们这些毛病讲的。
嗯哼，对。
那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应该把我们那些理性的辩驳放下来，
对
啊，以主耶稣的因为所以应当作为我们的因为所以应当。你如果离开了这个信心与悟性的立场，你重新来分辨这些话，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第十一节这句话本身就是不合文法的，怎么会人辱骂你，你就以为有福还欢喜快乐？这显然是神经病，
这种受虐狂。
这些话必须是以信心与悟性的立场来接受。
对
啊，魔鬼读圣经跟我们读圣经有什么不一样？魔鬼都是要你用你的理性，
对，
走在你的信心面前，他要你来分析这个事情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就不能信，有道理你就可以去实验去做。
对，
所以你必须要把那一套的思辨方式放下来。我再说，今天从中国来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是致命伤啊！信主是信主了，可是他对于神话语的相信与接受，仍然要通过他逻辑的分析。他跟你说，弟兄，你跟我讲为什么这样？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说啊？你要给他说出个道理，他觉得有道理，他说啊，我觉得那这样说的话，我可以接受。麻烦了，这种罚款50块，一次罚款50块，我觉得这是公平的。对，因为你在他身上白费功夫，上帝要透过他的理性来带领他的话，这个人的信心是没有功用的。
对，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往前稍微走了几句话。
对
啊，希望听众朋友啊，你可以把这段话背起来，把这些矛盾的话背起来。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主在我们里面有平安，而且他这个平安已经胜过了世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天国之福是不能再被夺去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
对，对这些事情理解要靠我们的悟性。
对，要靠我们的信心把它接受下来。
对
啊，两个都要。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欢喜快乐的把这个节目结束吧。
嗯，好啊。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再接着讲主耶稣诞生的故事。前边咱们花了好多的时间，把主耶稣是怎样卑微的降生在世讲得清清楚楚了。上一次咱们又提到主耶稣是如何变成了拿撒勒人，人们称他为拿撒勒人耶稣，那是世人对他看不起的一种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拿撒勒呀是个小地方，而且小得可怜。 但是拿撒勒这个名字呀，虽然代表小，它却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是萌芽的意思。小的东西多了，小石头小沙子都小，可是小芽儿跟别的小东西不一样，因为一个萌芽代表着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他是世上第二个亚当。谁要是能从这第二个亚当的生命当中生出来的话，那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新造的生命，乃是神所喜悦的生命。为什么神要喜欢这个生命呢？因为这个生命乃是神自己的生命。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把神的生命传给人。那人怎样才能接受到呢？只有靠信心才能接受。信心怎么能接受生命呢？这种道理啊，你要是死抠着你那手指头想算出来的话，你算不出来。那世界上所谓聪明人的脑袋呀，怎么转都转不过这弯来。可是凡是世人看为愚拙的，在神面前有信心的那些人，都亲身经历了神的生命。那是一个言语不能传讲的经历，就像是一个活人想用言语告诉那死人说，你看我活着我多好啊，我活着。那死人懂什么叫活吗？他不懂啊。你讲再多话，你讲得再清楚，死的就是死的，活的就是活的。如果神说只能用信心接受这生命，您看怎么办？别一天到晚老是跟神争来争去的啊，老想着哪天神把你给争输了，你认输了以后再相信神。您猜怎么着？你永远输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从来不跟你争这件事儿。那真东西它就是真东西，那灵的它就是灵，争什么呀？神才不跟你争呢。您要是真想得到他生命的话，只有一个办法，相信接受，用信心接受耶稣的生命，接受他来做你的救主，接受他来做你生命的王。那好，咱们回到今天要讲的故事内容当中。那今天咱们要讲什么呢？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主耶稣在地上30年的生活，咱们争取用这一次讲完。哎，那您说，从玛利亚怀孕到主耶稣出生这前前后后，也就是不到2年多的事儿，你怎么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讲那主耶稣在地上30年的生活，你却能一次讲完呢？不是我这次要讲的快，乃是圣经当中特别的，很少记载主耶稣前30年在地上的生活。圣经都是神的默示，圣经有它的重点，神认为重要的，他要讲一遍，他要讲两遍，他要讲100遍，直到把事情讲清楚为止。主耶稣的出生重要，那不只是新约圣经上要讲啊，就是旧约的圣经都常常的预言到主耶稣的诞生。从他的出生一直到30年以后他出来公开的传道，这30年神特别没有让其中的故事在圣经当中出现多少。但是亲爱的朋友们，神在圣经中路加福音里特别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少年时的生活是怎样的。如果一个人你没有机会对他整个人生有所了解，你只能看到他少年时代的心灵和生活的话，你就可以八九不离十的知道这个人会怎么样了。什么是少年时代？就是一个人在十几岁时候的生活。 如果您观察一个十几岁小孩的生活的话，你基本上会感觉到他的童年是如何的，您也大概可以预想到他的青年时代将是怎样。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如果少年的时候你喜欢什么，你追求什么，你梦想什么，那你这一生就会向着这个方向走。人的价值观，人的世界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也绝不例外，他之所以要降生为人，就是要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要有人完全的生活。他出生在伯利恒，长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在约瑟和母亲玛利亚的关怀和爱护下，他渐渐地长大，身体强壮起来，心中充满了智慧。不但如此，人们可以常常地在他的身上看到神的恩典。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每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得去耶路撒冷过节。耶路撒冷当时是犹太人的首都，神的圣殿就在那里，不但是政治文化中心，更是一个宗教的圣地。逾越节是怎么回事呢？听这字儿您就知道，逾越嘛，跳过去了。那您说什么跳过去了？以后我有机会给您讲这逾越节逾越了什么，现在简单说，就是神的愤怒和神的惩罚跳过了你。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太好的事儿了，漏网之鱼啊，该惩罚你的把你给漏过去了。所以这个节日是所有犹太节日当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所有犹太人们最喜欢的一个。您甭说犹太人喜欢，谁听了不喜欢呢？啊，越过去了，该算的不算了。所以啊，所有的人都得到神的圣殿里边去敬拜神，献祭。当然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家也不在外，每年全家都得去一次。耶稣呢，算是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家的长子。在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安居到拿撒勒了以后啊，他们夫妻两个又生了一些个子女。这么说来，耶稣就是他们家的老大，下边有弟弟妹妹。当耶稣12岁的那一年，又轮到过逾越节了，他们全家呀就带上行李，背上足够的干粮和水，约瑟帮着玛利亚，耶稣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全家一起跟村里的人呢，成群结伙的就向耶路撒冷走。因为从拿撒勒走到耶路撒冷可不是一段短的路，说起来不到150-160里地，但是要是用两条腿走的话，一天是绝对走不到，起码得2-3天。那犹太人们成群结伙在路上向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啊，那就更热闹了，每个人心里都特别高兴。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去朝见神，大家们都爱唱着他们祖先所写的上行之诗，那些诗歌都是表达人们要去敬拜神时候心里那种激动的感情，一边往上走一边唱歌，心里就甭提多高兴了。耶路撒冷在当时算是个大城市了，在那个地方要比拿撒勒主耶稣所住的那小村子热闹多少倍，什么样的人都有。尤其是过节的时候，因为人多了嘛，所以这做生意的呀更是忙得不得了，卖吃的卖用的，卖穿的卖戴的，卖活物的卖死物的，给大人用的给小孩用的，五花八门。那孩子们一进了城啊，那真是花了眼了。你别怪小孩，就是大人的话也一年盼着这一次能去耶路撒冷，一是敬拜神，二是做点什么生意，
换点什么东西，办些个货，这次要不弄成的话，那就得等明年了。可是每次耶稣进了城以后啊，目的和其他人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知道他这次为什么来耶路撒冷，为什么要进圣殿，那得等到下次我再跟您说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